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4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和拜登在白宫会面讨论权力移交。拜登邀请特朗普此行的是传统访问，这个一个美国民主制度当中对即将到来的1月20号现任领导人和新任领导人权力和平移交的一次展示。详情请留意一阵间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特朗普的国务卿人选鲁比奥得到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拜登和习近平将会在来紧的秘鲁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在利马会面。在时事经委话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一份报告说，在英港人不清楚社会福利状况，求职遇到困难而从事低于资历的工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平康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返回华盛顿，四年来首次走入白宫，同即将离任的总统拜登会面。拜登邀请特朗普进行这一次的传统访问，这个是美国民主制度当中对即将到来的1月20号现任领导人和新任领导人权力和平移交的一次展示。但是拜登和特朗普的会面是充满了是政治紧张。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曾经试图第二次击败共和党人特朗普，但在7月和特朗普的电视辩论当中表现不佳之后，他结束了竞选活动。拜登迅速地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替他，但是特朗普在选举当中横扫了7个政治战场州，轻松击败了贺锦丽。2020年拜登击败特朗普的时候，特朗普未有在就职典礼前邀请他到白宫会面，并且在拜登在美国国会大厦台阶上宣誓就职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华盛顿。当选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他打算提名一名经验丰富的国会参议员担任国务卿，而不是一位边缘人物，这个令到民主党以及共和党都松了一口气。特朗普选择了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鲁比奥，自2011年以来一直担任参议员，并且在参议院外交关系以及情报委员会任职。特朗普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鲁比奥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领导人，是自由的强大代言人，他将会成为我们国家的坚定拥护者，我们的盟友的真正朋友，以及一位永远不会向对手退缩的无畏战士。
It's a tremendous honor to the president would place his confidence in me in a position of such importance.
鲁比奥回应表示，好荣幸得到了特朗普总统对他的信任。作为国务卿，他将会每日努力执行他的外交政策议程。在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之下，我们将会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并且始终将美国人以及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53岁的古巴移民之子鲁比奥得到参议院同僚的批准，他将会成为首位拉丁美洲裔的国务卿。在担任国务卿的期间，他将会负责帮助实施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路透社在星期三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讲话，独家报道美国新任总统当选人特朗普的过渡团队成员准备对五国大楼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改组，他们正在拟定一份计划解雇的军事官员名单，其中可能是还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在内。熟悉特朗普权力交接情况并且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表示，解雇计划仍然是处于早期的阶段，随着特朗普政府的组建还可能会发生变化。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质疑五角大楼进行大规模解雇的可行性，目前还是不清楚特朗普本人是否会支持该国计划。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要解雇那些被称作为是觉醒的将军，以及是需要为2021年阿富汗撤军负责的人，亦都对曾经批评他的国防事务领导人所抨击，觉醒一词指的就是那些关注种族以及是社会正义的人。特朗普竞选团队未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请求。白宫在星期三宣布，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11月16号在秘鲁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
While in Lima, President Biden will also meet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will be the third in-person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President Xi Jinping will also meet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们之前曾经在2022年在巴厘岛的G20峰会上面会面，并且在2023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在加州旧金山附近的伍德塞德会面，而这次的会面正好是一年零一日之前。 一位高级政府官员星期三在同记者的简报会上表示，拜登同习近平预计将会重新讨论合作领域，特别是恢复两军的接触，应对全球芬太尼危机的努力，以及应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初步工作。拜登总统仲将会对北京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北韩部署军队的援助俄罗斯表示深切的关注。 台湾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台湾目前未有向美国当选团队提出具体的军备采购清单，但重申台湾致力于加强自我防御，而且非常之有意愿进一步讨论。这个显然是向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发出的信号。这名官员说，台湾非常之愿意同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特别是美国，就如何提高台湾的自卫能力进行进一步的讨论。台湾这名高级安全官员
响匿名的情况之下表示，面对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强化威慑力以避免危机的关键，台湾对于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非常之强烈，不会改变。这名官员还说，台美在军事安全的领域一直都有常规对话机制，台湾清楚了解美国政府正在处于政权交接的阶段，台湾是欢迎各界对强化台湾防卫能力提供建议，但是目前同特朗普团队之间 没有任何具体的军备采购清单。台湾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最近遭到10多名现职与前员工起诉，根据诉讼的文件，提高原因是指控该公司涉及是反美歧视，明显歧视非亚裔劳工，并且是偏向台湾的员工。 台积电总部位于台湾新竹市，诉讼的文件表示，这家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制造商在招聘、解雇以及工作标准方面不公平地偏袒亚裔员工。该个诉讼上个星期以13名原告的集体诉讼形式提出。诉讼的文件表示，台积电经常是 让那些不是来自台湾或者中国的员工处于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当中辱骂、侮辱、孤立以及羞辱司空见惯，经常导致这些员工被迫离职。13名原告背景包括美国、墨西哥、尼日利亚、欧洲以及是南韩，他们寻求损害赔偿，以纠正台积电的歧视行为。 台积电表示，不评论进行当中的诉讼案件，但是在星期四11月14号的发布声明当中表示，台积电公司坚信多元化员工的价值。 美国联邦调查局以及网络安全同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三发表联合声明，声称同中国有关联的行为体已经入侵多家电信公司的网络，涉及到政府、法院、政治活动等信息。声明当中指出，美国政府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针对商业电讯基础设施的行为所展开的持续调查，披露了一场广泛而重大的网络间谍活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发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行为体已经入侵了多家的电讯公司的网络，窃取客户通话的记录数据，入侵少数主要参与政府或者是政治活动的个人的私人通讯， 以及是复制根据法院命令受到美国执法部门要求的某些信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三谴责近期对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简称为是联黎部队的袭击，呼吁各方尊重维和人员的安全。而此外，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以及工程署负责人同日亦都警告说，该国机构在以色列新立法之下停止运作， 加沙一整个世代的人将会失去教育机会。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声明谴责11月29号、11月7号以及11月8号针对联黎部队的袭击事件。这些事件造成了数名维和人员受伤，声明未有指明哪一个是袭击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疫苗维权先驱成为阶下囚，何方美被指重婚罪名成立判处5年6个月的监禁。我们会报道在英国一份报告指，在英港人不清楚当地的社会福利状况，求职遇到困难而从事低于资历的工作。不过首先我们就报道分析特朗普的舞姿在近日在中国引起了轰动。咁究竟中国人寄望自由希望系咪喺美国嘅身上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嘅舞姿伴随住经典嘅竞选歌曲 YMCA 嘅轻快旋律，喺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咗热潮，成为咗中国网民嘅新偶像。咁分析人士话，特朗普展现嘅活力正系当今躺平嘅中国年轻人所渴望嘅。而此外，特朗普的美国梦式个人成功形象和中共倡导的集体成功和红色偶像的腐烂形象成形了鲜明的对比。在看不到中国国内希望的情况之下，部分中国年轻人甚至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身上，期望特朗普能够带来自由和希望的福气。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特朗普在竞选造势的时候经常是播放70年代的经典歌曲 YMCA， 并且大跳自创的舞步猜草舞，不单止在美国国内掀起了模仿的热潮，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亦都有很多的网友争相模仿，有些网友动推出了模仿的副教程，指导学习猜草舞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鼓掌进场，第二步骤就是要环顾四周指一下，步骤三就是莫名其妙的是打五下锤，步骤四就开始猜草，重点就是一定要是列嘴并且表情陶醉，步骤五就继续低头猜草，头要动，还有新人婚礼亦都用猜草舞是配搭 YMCA 旋律进场，视频标题写住入场方式是你要觉得是像于哪一个，而网友的回答就说是 OK You are fire， 亦都有网友评论这个算不算是文化入侵。除了猜草舞大受欢迎之外，亦都有中国的网友整理出特朗普的励志说话，亦都成为了中国年轻人的心灵鸡汤，比如漫漫人生路，你会发现不公平的事情是多了是去哪里，你亦都会发现本来是不属于你的不可承受的重，却结结实实地压在你的身上边，你必须要低下头去争取去对抗，永远不要放弃，一切终将是柳暗花明。又譬如我已经不再年轻，不必担心哪一个喜不喜欢我，哪一个不喜欢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果你爱我我就爱你，如果你支持我我就支持你，如果你讨厌我我不在乎，你有没有你生活都将会继续。在中国出生现居美国的自媒体博主陈薇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现象在中国社交媒体的爆红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翻墙获取信息，这个是一种反洗脑现象。他说中国的红色偶像往往是和英雄主义是挂钩，除了有身残志坚的红色英雄之外， 他亦都利用人系崇拜英雄嘅天性，将政治人物做神，比如过去将毛泽东捧成红太阳，而现时嘅习近平亦都努力打造习一传。中共塑造红色经典偶像嘅目的，唔系为咗俾细路仔积极嘅引导，而系为咗巩固政权。
所以，像这些都会引起中国这个年轻人的一种。
陈薇宇表示，呢个系都会引起中国年轻人嘅一种共鸣，或者话佢哋喺度感叹美国嘅呢种自由，就民主国家嘅自由，对总统都可以咁样去对待。呢一种嘅自由喺乜嘢时候先至能够到嚟呢？
与其说是他们对川普本身的一种仰慕崇拜，他不如说
陈薇宇紧接住话，与其话系佢哋对特朗普本身嘅一种仰慕崇拜，不如就话更多嘅系对中共习近平嘅一种反感，亦系反对。佢哋表达对特朗普嘅喜爱，刚刚好就系表达咗对习近平嘅讨厌同反对。不过现居台湾嘅中国首批公民记者佐拉则系持不同观点，佢认为特朗普在中国社交媒体的风飞是背后可能有中共的默许。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的审查体系对不利的内容一贯是严格控制，而特朗普的内容却是能够在社交平台上面广泛流传，显示中共可能视特朗普为可控的外国领导人，并非真正的威胁。佐拉表示，过去一年以来他是帮忙了一个专门关注中国网络审查的机构 GreekFire.org 做分析。该个机构对很多的被微信、支付、微博审查或者是删除的内容提前做一些的备份和存取，通过比对被删除的以及是被保留的内容，可以看得出中共在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绝不手软。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出现川普的内容的话，
佐拉表示，亦就是说，如果中国社交媒体上面出现特朗普的内容的话，就意味着特朗普对中共来讲并不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他是觉得这个应该是中共的审查系统、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重大的胜利。佐拉表示，中共是独裁政体，即使是有偶像亦都只能够是红色经典偶像，中共不会允许除了他们所认知外的其他偶像擅自出现，尤其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偶像，一旦出现必定打击，所以特朗普风潮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实际上都是在中共的调控当中。他还说，如果硬要说是中国年轻人喜欢特朗普的什么，应该只是觉得他有钱，中国年轻人实际上是很慕强的，觉得有强权在手的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年轻人不会同情弱者，反而是羡慕强者，而特朗普就是这样的一个强制姿态出现重新执政而受到喜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个英国组织发表最新报告，指在英国的香港人不清楚社会福利状况，求职亦出现资历承认、英语水平信心低等问题，建议加强针对性的协助措施，令到香港人可以融入英国社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欢迎香港人委员会和英国未来发表了名为《解决问题香港人就业和生活成本》的报告。他们去年进行了超过2000人的大型调查，再从中邀请有代表性的96人作访谈。报告指，香港人搬到英国面对多种问题，生活费高昂是其中一个。透过 BNO 签证搬到英国的香港人，一般而言不可以申请公帑资助的社会福利，但在一些条件之下可以申请。不过大部分在英港人都不知道这一点，甚至错误认为申领福利会影响入籍。此外，一些服务提供者亦都不知道 BNO 签证持有人能否使用服务。香港人不可以取回他们的退休金亦都是问题之一。而对女性而言，托儿亦都是问题之一。报告指，在英港人不清楚相关服务，大部分服务亦都因为他们不可以申请福利而无法使用。有部分人指，因为他们只可以找到低收入工作，如果使用收费的托儿服务，他们就难以储蓄。 在工作上，在英港人遇到的问题包括他们的资历和经验不被承认，对自己英语水平信心不足，求职资讯不足，住在工作机会不多的地方等等。报告指雇主很多时候不清楚在英港人的工作能力，结果因为他们急需收入，不少人从事和他们技能和经验不符的基层工作。报告作者之一欢迎香港人委员会的多利安刘说，不少在英港人转换了行业，或者因为照顾子女而转为兼职工作。
People are willing to set a few grades down, but they just couldn't find the right way to understand how interviews work or writing.
佢话佢哋愿意由低做起，但佢哋冇方法去理解面试嘅方式，点样写履历，点样去面试，所以我哋认为呢一种支援好重要。报告亦都发现，在英港人甚少使用主流嘅求职服务，例如 Job Centre Plus 同埋 National Career Service。原因之一亦都是因为他们不可以使用公帑下的福利，一些人对他们的劳工权益所知甚少。虽然在英港人可以报读由政府资助的英语班，但有受访者指他们未能够报读更高阶的课程，而课程过于着重正式字句而非口语。英国未来的研究及合作主任罗夫说，在英港人不太感到职场上的歧视，而是他们未有成功加入本地人的圈子，这个部分和英语口语水平有关，部分是本地人不太对新移民感兴趣。报告发布会邀请了伦敦国王学院经济学教授波特斯发言，他说根据1970年代东非印度裔移民的经验，虽然他们对英国整体经济未有大影响，但在过去50年来他们成功融入社会，是对英国甚有益处。他说英国社会需要有长远目光，投资在香港人身上。
The costs of getting things wrong and the returns on getting things right are very large when you add them up over people.
他说做错的成本和做对的效益都会是十分之大，当我们考虑的是人的一生。波特斯又说香港人应该要跟乌克兰移民一样，可以享用本地新学费。报告提出多项建议，例如是考虑取消 BNO 签证人士不可以领取福利的做法，否则应该有清晰的指引说明他们可以领取什么福利。报告又说专业团体应该加快承认香港的资历，提供转换资历课程，以及提供试工职位，或者让希望转换行业的人参与培训课程等等。在英港人需要更多就业资讯以及更个人化的服务。报告最后建议英国政府应该继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英语课程，并让在英港人尽快有资格入到相关课程。地方政府就应该鼓励学校、图书馆或者其他社区组织举行实体或者网上对话小组，给有意改善英语的人参加。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荷兰疫苗维权人士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的发起人何方美被羁押超过四年之后，近日因为重婚的罪名被法院判刑5年6个月。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对他3名年幼子女状况的关注。舆论甚至说这些儿童因为父母的维权行动而成为最年幼的政治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10月23日，河南省辉县法院人员在新乡市看守所向疫苗维权人士何方美宣判，法院裁定何方美重婚和寻衅滋事罪成，判刑5年6个月。2018年3月，何方美带着当时岁几的女在河南接种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两个月后她的女开始发病，被诊断为病毒性脊椎炎，导致四肢瘫痪萎缩。何方美确信个女是因为接种问题疫苗而出事，去到北京为个女治疗的同时开始上访维权，并且联合其他问题疫苗受害儿童家长敦促中国当局正视疫苗安全议题。 2019年3月中國兩會期間，何芳美同其他受害兒童家長喺北京王府井募捐，至此何芳美同屋企人成為當局嘅重點維穩目標。第二年10月，何芳美譴責當局阻撓佢帶同殘疾女兒去到北京醫病，到河南省非院政府門前潑漆油。佢同丈夫李新先後被警方拘捕。何芳美其中一名代表律師張科科對美國之音話：佢對所謂嘅重婚罪提出異議，主要係何芳美嘅前夫從未向司法機構控訴過何芳美重婚。
重婚罪的话，就是说他在跟他人已婚的。
张科科话，重婚罪即系话何芳美同他人已婚嘅情况下，又同其他人共同生活生细路，前夫去起诉嘅话，先至可以构成罪名。咁但系何芳美嘅前夫并冇去起诉佢，应该系可以免除处罚。咁至于寻衅滋事，何芳美应该系冇扰乱到公共场所秩序。不過他有很多維權的活動，例如說在政府門口潑墨，原因是他的女兒打疫苗致殘，而他維權就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所以說尋人滋事應該是一種維權的行為，而不是一種犯罪行為，並未達到違法的程度，量刑上應該不至於判禁重。何芳美案早在2022年3月已经开庭，但是直到两年多之后才宣判。何芳美另一位律师认为，该案由一审开庭到依家仍未出具任何延期审理的文书，认为当局超期羁押严重违法。这一名基于安全考虑不愿意具名的律师对美国之音说，两项控罪都有相确的余地。
他两年前已经给他前夫离婚了，就他那个重婚状态已经结束了。
一名匿名的律师说，何芳美两年前已经跟前夫离婚，重婚状态已经结束，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获得减刑，刑期最多是6个月、8个月。但是结果法院就按照1年半、2年来判，其实律师认为是不构成犯罪的。何芳美将政府的牌倒了油漆，咁顶多就是毁坏财产，判两年左右，但是依家判5年6个月，是非常之不公平，亦都不公正。何芳美为了细路仔受到伤害，长期维权告状，可能就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政绩。当局出于维稳的需要，所以律师认为是有报复的成分。两年前，外界获悉李新被当局判刑，目前在焦作市监狱服刑。身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立群一直关注何芳美一家的遭遇。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何芳美和李新是由于维权而走在一起。
李新他是一个媒体人，他是因为在何芳美，
陈立群介绍话，李新是一个媒体人，他是因为何芳美为个女维权的整个过程中提供帮助而认识了何芳美的。识了之后，两人就确立恋爱关系，后来他们两个就结了婚。何芳美所在的河南非县是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地方，他和李新同居之后都回了去跟他丈夫讲，而何芳美的前夫并没有什么表示，亦即是说他和前面那段婚姻未解除就和李新同居生孩子。陈立群相信何芳美遭重判和他发起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有直接关系。
除了那种传统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呢，
陈立群说，除了传统的疫苗打了之后出现很多问题之外，新冠疫苗也有很多人出现后遗症，有些小朋友打了之后出现很多问题。当局为了威胁这些受害人的家属，所以将何芳美判得特别重，判5年半，大家是不能想象的。美国之音中文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